念佛呢谈了好多次，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，可是我最近我在整理的时候，我又有很新的体会啊，有很新的体会。因为这个是在这次在广化寺，因缘很巧，四天，第一天是莲花生祖师圣诞，第末一天呢7月13大势至菩萨圣诞。这样大势至菩萨圣诞，我在那儿给大家做报告，我圆满，我当然要结合一下大势至菩萨的开示，所以把大势至菩萨的内容在那儿介绍了一下。那么再整理一下，确实是书生啊，这是念佛法门的，他就是以众生心呐、啊，咱们翻的啊，都找根据。别的法门，拿观音法门说吧。
那个25圆通啊，这个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总结是最好了，是吧？他是先于文中啊，从文思修啊，他在文里头啊。
观音菩萨的文思修，以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先得在文里头入流王所。第一步就是在文里头如流王所。这个文是什么呀？文是文性，是自性啊。凡夫知道什么叫自性啊？你就知道这俩字儿，什么叫文性啊？你怎么着下手啊？如文中，文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在那这中啊？怎么在文中啊？那什么叫文？哪是文呢？什么是文呢？哪是中啊？你文中啊，你先于文中，第一步你就没办法。那好是好啊，你现在这个要是直接那么样去啊，照观世音菩萨走那条路，你凡夫这很难呐、啊。那楞严会上多少大菩萨在座，那他们找多少大开悟人在座，那他早知道文性，那就是最殊胜了。还有就是关于耳根法门可以治圆通常啊，你可以从这个知道，有一个从文之中知道这个自性是圆是通是常，能够把自信相信下来，先信下来，然后再这修行啊，有气会之后，真正有个解悟，至少得有个解悟，你得知道什么叫文，你知道文你才能开始，你这难不难呢？我看找这么个人现在就很难找吧，啊，很稀有，不能说绝对没有，反正很稀有，出家在家中都很稀有。但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就不一样了，他就是若众生心，一佛念佛嘛，咱们不都是众生吗？就你这心，谁不行啊？这话说得很清楚吗？啊，还有后头我本因地，是不是就是以众生心一佛念佛，或者我本因地就是以这个念佛的心就入了无生忍了。我就是众生之后就一佛念佛，后头就是以这个念佛心就入无生忍了。结果又是这么殊胜，到了无生法忍是拔地菩萨啊，拔地菩萨登了地了，是拔地才真正无生法忍。就你众生的心就这么念佛，要拔地菩萨。而这个举例举得太好了，你这谁都能懂啊。母亲想你，你不想母亲，你先想母亲啊，你想想母亲，像母亲那么想你那么想，你就这么念佛，这谁不会啊？你这是不想就是了。你想母亲嘛，就像想母亲那么想，你就是这个本来是妈妈叫妈妈，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吧，就这些吗？你这肯想，你这是感母亲的，起了孝心的就行。你这忤逆不孝的就不行，你起了孝心，你怎么有这叫不会啊？现在怎么这小孩1岁2岁的都会念呢？这谁不会啊？是吧？这没要求你什么高深的，给你讲什么大道理，是不是？啊，要是真正要做到了是这个相依了，是吧？就真正是这个如母一时，那就是行了吧？啊，那就是啊，若众生心一佛现佛现前，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。 这几句大家好好的体会体会啊，这楞严中，我觉得楞严中的精华就在这儿。所以现在有的说净土五经啊，啊，现在净土真成五经啊，就讲的是这南方印来的，就是把这个摆进去，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经，啊，大势至圆通章、普贤菩萨这个普贤恒愿品。所以楞严、华严都说的是净土法门，可以这么说。至于这个跟观世音菩萨那个第一不第一的问题，我们下次再说。这里还有这里很深入的，很深入。那么先把这个体会了，这就不是很难，就是你众生的心，你这个意念，这个佛，这个一佛念佛，一佛就有信愿呐、啊，念着就念佛，意着就一佛这些功德呀，这佛这四十八愿这个殊胜。那么成了这个大愿，第十八愿，若有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乐，愿生我国，若十念者，若不生者，我不成佛呀，都生了。这是佛的功德吗？佛的功德最大就是这一个愿。所以日本人现在净土宗有这个四五千万人，他就是由于善道大师去了，他把这个传到那边去了，所以善道大师把这个佛法传到日本人那去了。啊，日本人接受了，就是三道大师就强大无量寿经，就强大第十八愿，这是核心，这个超过一切经典。一切众生，你就是听了之后至心信乐，你这个愿来我这个国家国，你但是有十念，念十句你就来了。你说办到办不到？啊，而这样就说就是众生心理，一佛一佛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佛的功德，你就你可以干，你就有信有愿，你就在念佛。那这样怎么着呢？那你就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嘛，现前就可以见佛呀。那夏老师嘛，不知见多少次了。我的舅父告诉我，啊，他初一上来，那看见佛，看见佛光，看见极乐世界，这都是可说的。后来更熟手就不可说了。那不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现在人，我这个不好写不好引呢 咱们在这引不要紧是吧？现在咱们这世界上的人就是今生见佛的不就是吗？我还不止吧，像我们知道还不止啊，是吧？那这个咱们上觉明菩萨、阿弥陀佛说法啊、证无生法忍，现前就可以见，就可以证无生法忍了，以众生心呢。大家知道当来就是更是没话说了，你这不临终之后你一定见佛吗？而且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、所以殊胜极了，你不要再靠其他任何的方便了，还要参禅呐、还要修密呀、还要去研究这个研究那呀还要打多少时间的坐呀，不需要别再假借其他方便了，你自然而然你的本心就开明就开悟了，就是像众生心开始像想妈妈似的那么念佛，这么念下去能像想妈妈那么念佛，那当然就具有信愿了，不信徒哪能这么念呢？要知道是吧具有信愿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、这个心开嘛，所以就是说本心就开明了。而且这个是什么呢？无染香人身有香气，咱们那个香盒的那个纸就是香的，它可咋会香的？这是老八他有经验，他的香厂待过，你老在那弄，你就这就很香嘛，是不是这个说不定那个卖鱼的售货员的挺远就闻着他的鱼腥味儿，这是自然而然就带着了。你念佛就这样嘛，你老念嘛，你就是带着这个香气嘛。所以子若一母，如母一时啊。这个母的意思是很专的，没有别的打算的。子意这个母也像母想孩子的时候也是意。母意子是意，他对于母亲对于儿子没有才有什么其他，我要爱我的儿子，这么别人就会称赞我是贤母，妈母亲不是这么想法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爱嘛，他是意。你对孝顺你妈妈就不一定，有的人就是为博个名啊， 这汉朝不有个大孝子吗？啊，他说这个给他很多很多封，给他很多封号。他怎么孝顺？他在他父亲墓的旁边挖了个地洞啊，就在那不出来，多少年在里头。后来发现他老婆生了好几个孩子，这怎么他这个老婆又到一定时间到他地道里去了？他后来生孩子，又这就否定了。你为什么在地道不出来？因为你孝心，你思念父亲，你思念父亲怎么又生孩子呢？就给撤销了嘛。我说他这个孝，这就是夹杂的，没有想得名，就不依就是夹。所以我们这是真依的念，所以子若一母，如母一子，那很简单，这母一子也是众生心的，子一母也就这么一，也是众生心的，啊，是可以的嘛。而且这里是暗合道妙，所以这次啊，这个注解这个无量寿经解释一些问题啊。这个这个莲池大师的话，这个无逆十恶临终十念，每念一句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什么道理啊？你不是普通罪，生死的罪，而且是八十一个人，八十一个劫，那么劫那么多生死，那么多重罪，就那么阿弥陀佛就消了，为什么呢？人知道是解释是最好的，说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人念的这个他就是离异心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说道在自然中，这个自然之中啊，他这里说的这个，所以你头绪越多这个有的时候越繁琐越抓不着要领啊。那怎么说他会离异心？离异心是什么程度啊？这破了无明才是离异心，这无逆十恶怎么会离异心呢？这我就下了个注解啊，我就下了注解，根据经典我给下了注解，莲池大师这话不能随便说，就是说这个无逆十恶最后这念是离异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离异心功德不可思议了，所以他每一念消灭啊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是异心还不行呢，莲池大师的话，要是是异心还消不了了，那么这个无逆十恶到最后这实际他就离异心了，哈哈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可以很好体会这个。我就加一个解释，因为说观经讲了，就这种人在他最后的时候，地狱的象现出来了，看见地狱了。他一辈子没听人给他说过法，也不想有地狱，有时候跟他说说他也不见能信。真到临终的时候，他看见了。啊，那扎人跟那扎油饼的一样，那个刀山那个也种种的可怕。那我马上就是那里头的对象了，这才怕呀。这个怕是真了，没错，这真了。所以咱们就是要真，一真呢，就离异心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老含糊，老嘀嘀咕咕，你这个东西呢，你这不好吧？这个没有什么理论。你看你怕不怕？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赶紧得解决问题。人家告诉你，我跟你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你去就能解决问题。这，你不管怎么样吧。所以你到最后到了之后，你就是不管能不能真正去接受，你反正这个病急乱投，最后你也容易靠这个来救命。你总之那个是不能去。这还有个法子让我不去，那这个法他用起来他也真心。也是一条心，你们就没有别的指望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了，啊，那就是离异心啊，这个龙树菩萨有类似的，所以我们不要高求玄妙，他琢磨来琢磨去，这是把自个绕得头昏脑晕，怎么叫异心啊？怎么他这个异心，这个都讲念佛，要是这个叫做一念能够成功。什么叫一念呢？这个龙树菩萨有个比方，说你这个一个碰见一个你的这个冤家债主仇人见面，他拿着刀他要宰你，说你赶紧跑，你他这个仇那么就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大你非杀你不可。那跑着说这想这前头一条河，这就是盘算了，这条河， 我是穿着衣裳过涧，下河还脱衣裳。我要穿着衣裳，这个不好覆水呀，困难呐、啊，他过不去呀、啊。你这衣裳问他说妨碍我，我要脱，正脱的时候他追上我怎么办？所以在这个时候脑子里所想就只有这个时候，我是穿衣裳，我是脱衣裳，我是穿衣裳，我是脱衣裳。这人是不是这种情绪？你看，是啊，你看这是不是这个情况？你这个时候不会再想，我银行还有20万块钱。我这样，你那你还再有钱也没用，你这样把他炸了，你告诉谁也不行，你谁也不会想了，你什么也想不，你都没用，你就是想跑，你要处理胜负是这个心就行，你就是想跑，跑怎么跑？我说穿衣服，穿衣服，你就想这个，你不可能想别的，这叫一念。这种比方、啊、咱们可以好好的体会体会，这就叫一念。集中了，所以我就说，你这个太阳光都是太阳光，为什么这个放大镜一来，就是一聚焦就烧火，就给电脑就可以烧，光线集中了，啊，你这个念头它集中了，而且这不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啊很多东西啊，自有很多东西是自己在那否定自己的。那就是跟他讲，那就不行了。不光是接是分散，而且是抵触的、抵消的好些东西。那就有什么用啊？那就有什么用？我刚还没念呢，疑就来了。一个那个念是抵消的，不光是分心的，他就给你抵消了，这是负数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呐、啊，所以夏老师说这是一果觉。入我们的阴心呐、啊，佛是无量劫的功德呀、啊，成就这一句佛号。因此我们念佛啊，那就属于明照万德啊，一切的这个德都来了。所以一切佛的德，我在由我念的缘故，这一切德都到了我的心里头了啊。所以就这里所说的啊，把这一切功德，就融化到咱们的这个八十心田里去。所以称为啊，搅入实心呐 啊。所以这个，你说那段很丰富，我们不一次把它说完了啊，就说是这个，就是这一句就是啊，圆万德。刚才我说的万德在这一句中都圆满，你念这一句，你也就圆了万德。我叫大家注意这一点。阿弥陀佛，这句是万德洪名，你念这一句的时候，你这心中也圆了万德。六字过三乘啊，啊，这六个字里头，这佛法佛上所说的声闻圣缘觉圣这个菩萨圣都包括在里头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净土法门，大智之菩萨的法门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一说到观音呐、啊，所以般若很重要啊，所以在这个啊，在这个。居士印经的时候，我这序里说，我们就是以般若为道，以净土为归，修行恐怕都是得走这条路，用般若这个智慧来领悟导向道嘛，用般若的智慧来给我们领路，领到哪儿去啊？领到净土，这个恐怕是我看是这个，哈哈，我这恐怕是最稳妥，哎，最妙的修行啊，因为你般若为道，你这个路就是正确，你走的都是直路啊，平安的路啊，你才能够啊，不至于、掉到什么万丈深渊里头去啊。你到哪儿去啊？你走，你说你得回去归家啊，归家是、啊、真正我们这个归家归元过了啊。这个凡夫，现在我们这个又是到了末法，你要是出生死，那都得回极乐世界这个老家呀。所以净土为归，是我们的归宿。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归宿呢，我们就得念佛才能达到这个归宿。在这个念佛之中，我们把路认得很清楚，那我们还是要不能离开智慧啊。 所以般若为道，所以底下小老师谈到般若，谈到观世音菩萨啊，谈到观自在啊，这谈到观自在呢，就跟这个刚才这个啊，这个醒安大师啊，第一句话是谈自心呢，合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大德他就是大德，你看，所以说不行在哪儿呢？不行就是事有行人，一向修行不救自心，所以不行嘛。我这是个假的嘛，那个假的始终就是不是真的吧？你得换嘛，你假就你这就掺的铜太多了，你慢慢的真要成金子，你就慢慢把那个铜去淘汰了，所以慢慢把金子对里头就才有行。你这个假货你怎么去靠雕刻，靠什么修去怎么镀，那这还是假货。你不就自心嘛，所以下面这个观世音菩萨下面小老师就来了嘛，观自在菩萨观什么呢？看他说，你看这是一致的，好就好像是一致的啊。观自在菩萨就是观自己嘛，这个观在不在嘛，观自在的自己自在嘛，这个自己就是自信嘛。观自在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般若，最主要就是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就是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就像老师说的《心经》啊。啊，心经就可以用这个一部心经可以用这几个字可以概括、啊、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心经就是用这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了。那么这一部心经就代表了全部金刚经，一部金刚经就概括了600卷的大般若经，是吧？而这些经嘛，一部心经200多字又可以用前头这几句概括了。前头这几句呢又可以用一个观自在菩萨就概括了。你老看自个儿在不在吗？你就是救自心呐、啊。观跟救还不是说，观是观察，救是体救研究。研究什么？自心嘛。这观世音菩萨不用以此为名号。这就是深般若。这就是行深般若。这行深般若那就照见五蕴皆空啊。那就完了，没事了，度一切苦厄，苦厄都没了，是不是？这也是很直接啊，但是下手难一点啊。不，总之我们这个就要啊，所以他这个啊，所以这个菩提心里头是大悲、大智、大愿三个大的结合呀。所以发菩提心中就是要有智慧啊。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了，都回头就看，为什么底下又来了智慧来了？你念佛就念佛，怎么又提了智慧了？就是说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了，菩提心是什么心呢？是大智慧的心、大慈悲的心、大愿的心，这种三结合，也有说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那直心那就直起直用，这就是这个什么叫直心，就老正念真无法依，那更深了，那比大智慧你还不好不体会了，那更深了，那就是你老在真无法依之中了，才是直心的啊。所以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呢、啊、内容很深入啊，很深入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啊，这也是这个道作大师的话。你现在啊，咱们现在说是我没有这个大智慧怎么办呢？你发这样的心就算你发菩提心了。我刚才说发菩提心好多种嘛，啊，然后就你这个怎么发就跟发芽似的，是吧？你有一个桃树桃核，你才是要发芽，一种嘛就在那个桃仁里头有一个小绿点了，也是发动的。你要没有水没在土里，那个小绿点是不长嘛，有小绿点了，但还没出那个人呢。再长长出了那个软皮儿，杏仁吧，杏仁咱们上面有经验是吧？杏仁出了一些出了那个杏仁，然后出了那个软皮儿，出了软皮儿吧，这还有杏核，出了杏核了，出了杏核再长出了现在那就是出了土和出了土了。所以这个发也有几个过程啊，咱们最初的发就可以用这个道作大师这个话咱们都是有份的。就是要发这个啊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为了度众生故，要求往生极乐世界。 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广度一切众生，都往生极乐世界，都早日成佛呀。真实发了这个心，你就算发了菩提心了，也就是发了菩提心了。当然就是你就是前头这个啊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心，这个心真正是有了，开始发了。所以我们还是有份啊，那但是要真啊，真是有真心啊。所谓真的说怎么叫不真？这刚刚这么一想，待会儿别的事儿一来，我干那个事儿跟这都是矛盾的。那就不是，那就不行啊！我这刚有点牙，不都得浇一勺鱼子水，这鱼子水这牙就回去了，这怎么又发了又退？发不清可以退啊！啊，这舍利佛就是退了。咱们不要知道舍利佛他已经修到了六度了，再升一级就不退了。舍利佛啊。到七柱叫不退柱了，他到了六柱了，到时候来个人跟他这是考验，跟他说你看看我这个病了，就大夫说非得人眼不能治我的病，听说你这个修行很好，你很肯布施，你能把怎么把你的眼睛布施给我，救活我的命。舍利弗一想，哎呀，我就发了这样大心，他就是来接求我，那我就满他的愿望，就挖了一只眼睛给他。我好的，我俩眼睛了，我有一个眼睛还能办事呢，就挖了一个给他，挖了一个他接着说，你看你怎么这么性急呢？你怎么这么性急？也不把问题听清楚，我大夫说的是左眼，你挖右眼我什么用？说一想，你看我挖了眼没救他，一想哎呀，他既然我这没有眼睛，救他命要紧，救他命要紧，我说他好，这也给把这也挖了给他，他拿着他一闻，不行，臭的不能入药，他脚一踩，我说他这个说一句，哎。众生真难，我不行了，我不渡，不能渡，退了，所以这个退是，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要紧在这儿啊，他那不退，要知道，对，这又是一个关键的啊。那么我们这种菩提心还是容易起的，这种菩提也就很难得。我跟你说，你真正是我真是要去极乐世界，为了普度众生，不是贪图那儿怎么好。我这儿不，我要不去了，这儿多可怕，多种种，而是那儿，只有去那儿不退，那可以无法，可以早日成就，啊，能实现我这个，兑现我这个，落实我这个大愿，这样我愿意去往生，啊，往生之后我叫广度众生，一切无本生都往生，你有这真实有这个心，你就是有了菩提心，那底下再加上念。然后再加上你还能够啊，不断的熏修般若，参究自心，那你不但是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很高啊。所以夏老师这一段呢很切要，今天呢还只是开个头，这里头内容还很多啊，都等下回啊，太多了，大家已经疲劳了，就到这儿吧。